大家请合掌。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。
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。
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。诸位在家菩萨，大家晚上好。啊，又见面了。不过这一次好像是今年最后一次了哈。嗯，我们又有新同学，欢迎啊！希望能够跟得上啊。好，我们陈博士知道，我们这一次呢，是从大圣不共法的禅波罗蜜开始啊。那这一个应该是在大家的投影片157有没有左右找得到吗？有找到吗？有，在第几页啊？给可能新同学要有人协助一下。有哈。好，我们上一次谈到念佛已经结束了，那要再来要念习，我们再给大家回顾一下。那有一些法友在家菩萨前两天有在台北修佛随念，我们这边不太一样，是大圣那声闻的会有一些不一样的修法。好，那这边基本上导师有提到哦，158。这个念佛呢，一般我们比较常这个在操作的哦，在修学的，就是称名念佛哦，就是比如说我们去打佛七都要念阿弥陀佛，对不对啊？但是不一定阿弥陀佛了哈，念佛在早期它是什么佛，你只要相应都可以念哈，有念弥勒佛的嘛哈。好，那若得一心不乱呢，就是念佛三昧啊。但是呢，这念佛法门持名它只是一个初步入门，它应该要继续提升。所以导师说它的重点呢是念佛的身相跟功德，那就称观相或是观想。身相就是佛的这一种功德相，比如说这一个这边有一个眉间有白毫，有没有啊？或者是就是佛的一个庄严的相，就是取相观相的念佛或者是观想。那导师这边呢又提到一个，前面这个是修学，主要是入定的一个法门，但是呢念佛它可以修到解脱开智慧的，这个持名这个主要还是在定的层次，那观相跟功德呢也还是着重在定的一个层次，摄心，那导师在接下来他说，如果依此，而念佛由心起，也就是这个佛像成就之后，佛显现了，然后去思维，佛从哪里来，是佛来还是我去，最后了解到我没有去，佛也没有来，这个很深啊，这个很深啊。那这样进就是说就是这样聊到这些，其实我们看到的一切呢都是由心而显现的， 没有一个是真的，都是心的一个显现啊。那境既然不是身，不是真的，那能够观着心呢？哦，也就因为境的不真实，而把那些这一种妄念呢，顿歇顿息。我们有很多妄念，对不对？一切的认识都带着充满的错误，到那个时候，整个那一种错误啊，就好像这个雾。突然太阳一出来散开了、哦、懂意思吗、哦、能念的心跟所念的境、哦、能所双亡，能够契入这一种诸法实相、哦、那这个叫实相念佛，透过念佛而达到实相，叫做实相念佛、哦、那导师说这个是出世的圣意禅观、哦、那这一个怎么修？在佛教，哎，我们上次有看这个例子吗？都有点忘记，有带大家看这个例子吗？有是吗？有补充讲义啊、哦？所以这个是《般若三昧经》里面教的，确实有这样的修法哦，实相念佛，透过这个意念。佛像，然后在定中佛显现了、哦、一般都很高兴，就这边就电影就 end 呵呵，就很高兴而已。但是在这部经里面，他进一步要去观，哎，佛从哪里来？是我去到佛国呢，还是佛来到我这里、哦、那结果一观察，我没有去啊，我还在这边打坐，对不对、哦，佛也没来啊，因为他在的地方是在他的国土，景象都在他的世界里面，懂意思吗？哦、跟我们这个世界又不一样、哦、所以了悟到这个自己没有去，佛也没有来、哦、那这个是比较 高深，是在佛像显现之后进一步的一个这个实相观、哦、好，那这个是上一次我们谈 念佛一个重点在这边、哦、那接着下去就谈一些怎么样修观相，从这个取相开始，不要太微细、哦、然后心力强了之后呢，然后再去观微细的一个相、哦、那这是上次所谈。那今天呢，我们要开始来谈这个念习193 OK， 应该是在193哈、哦、193嗯，好，我们已经进行到这一个念佛与念习的一个修学，那接着下来要看的是念习、哦、念习这边在课本是342页、哦、那讲义是194是吗？ OK 194、哦、那这边导师造了一个记诵，他说念习呢，他的修学过程是属水止、哦、那他的相呢是非风非喘非气、哦、那这个是念佛很重要的 要去把握的几个要素、哦、那这一段 也分成四个段落、哦、那先说明念习它是容易得到止、哦、的一个法门，然后念习的正修是什么？应该避免的事项。然后最后说明，当我们要达到什么样的一个习的一个相，那才是念修念习的一个正确的一个方法。好，好，我们来看这个念习，这个方便就是方法，所以这个念习就是出入习。习就是呼吸、哦、 以这个练习作为方法来修定了呢，它是容易 得力的一个方法。一呼一吸呢叫做一息，就是一进一出，或是一出一进，这边是 一出一进叫一息。那这边导师有谈到息是依缘身心而转的的一个法，是身心的一个的一个所缘境，那对于身心出动或安定还有密切的关系。所以心出息就出，心细息就细，大家可以透过观察我们的息来了解我们心到底是出还是细。所以安定身心的定学对修习极为重视。很多学派他都会推广这个念习，念习是蛮普遍的一个修法。那他的正修是什么呢？我们来看。在修这个念习呢，总共有这个六个步骤。一般我们称为属水止观环境，这叫六妙门。那前面是止门，后面是观门。所以这个在这边，因为我们在讲禅波罗蜜，所以只谈属水止。观环境那是观的部分。所以六妙门，这个妙是什么？妙是通往涅槃的。所以修这个出入息也可以达到正诸法实相，到这个境的时候，所以任何一个法门它都可以通往诸法实相，看怎么修。好，所以这个是六妙门。属呢，这个以息为缘，到这边讲吸入的时候以心引息，这有一点怎么讲，一般在这个是说一切有部或是瑜伽师地论的一个教法，如果去学南传他不这么教，他没有这么教的。他说吸入的时候以心引行，就是我们以心引，就是我们心专注的这个息，然后让他到我们这个起下，就是关注他，然后也有一点就是让他能够这个你的心呢跟随这个息的一个位置，然后专注移到这个起这边。这不容易修，有些人他可以，他这个他很容易。我在纽约遇到一个，他说叫他专注在鼻端，他修不来，但是叫他去看这个息，引心，这个入息呢，以心引息而下于起，他做得到。他大概有练过气功，所以他对这样的一个修法他有心得，所以 OK， 那他修这个方法很好。呼出的时候呢，心又随喜而上，那自鼻中呼出，所以这个心呢是跟着喜，然后移到起，然后又跟着喜移到鼻，所以它是一种英文叫 movement， movement 的一种专注，movement 一个专注。好，那这样的一呼一吸就称为一息，所以我们在数的时候呢，一呼一吸我们就数一，当然这个数呢你可以数出或是数入，反正一出一入就是一，你看是要在出的时候数一或是在入的时候数一，第二个入数二要固定下来，就是你数出就一直以出作为数的一个 的一个境、哦、所以导师说这边说数入呢就不再数出、哦、数出就不再数入、哦、像一进一出就只有一，你不能一二、哦、OK 好，那一习一习是默数，这跟念佛不一样啊、哦、念佛是要念出声音来的，刚开始、哦、那这个在一开始它就是默念的啊、哦、数到十为止啊、哦、那到十之后呢再回到一来啊、哦、回到一，嗯，那数习就如念佛的这一个捏念珠一样，使心呢在习上转而不至于忘失，就是忘掉哎、欸、我现在是在专注呼吸，因为很容易我们在这个观习的时候突然跑到哎、欸、今天吃那个东西蛮好吃的哈，会念头插进来，这个叫做妄念妄失，你现在在做什么哈。好，那在这个过程里面呢它会发生一个情况，就是忘记了，就是刚刚又想到别的东西，哎、欸、刚刚数到多少，很容易哈。有些人说不会啊师父，我边数可以边妄想哦，那我就不晓得是真的还是假的，基本妄想你不太可能继续数，你又忘记了、哦、反正你知道有妄想那就要重来了、哦、懂意思吗、哦、不管如何不管你能边数边妄想这个都不行的、哦、好，所以大多数都是数到一有妄想就忘了数到哪里，那就怎么样，从一开始、哦、从一开始做到一习一习不加功力、哦、就是你不用特别去注意、哦、然后意念分明、哦、到这样为止、哦、为限，就是数就数到这个层次就好、哦、那再来就是水，就把那个数字放掉、哦、所以数到能够不加功力意念分明为限、哦、就是都很清楚习进习出中间都没有任何的一个、哦、一个妄想、哦、好，那久久静了不会再忘失，就不必再数心随于习、哦、然后心习相依、嗯、所以心越静习就越细、哦、那随习而上下，然后呢觉习片身、哦、那这样连技术的散乱也会离去，这个是随习、哦、因为你技术还会有一个、哦、一二这样的一个概念在插进来、哦、你就没有办法，就是没有办法很专注在关注这个习，你还会有一个念头插进来一二三四、哦嗯、好，那这个习片全身呢这就很有趣，呵呵，这每有不同的教法、哦，按照这一个说一切有部俱摄论的说法呢，这个习它会跑到全身的、哦、因为你若通畅的话还可以，这练气功会跑任督二脉，对不对、哦、这边有练气功的练气功应该知道这在讲什么，你有练、哦、会习遍全身是吗、哦、会全身都有气在跑，会很热、哦、嗯，这是一种情况、哦、那基本上这样的数随指观环境也是俱摄论那边教，另外一个是瑜伽师地论，他这个讲到这个片身习、啊、这基本上在佛教的术语叫片身、哦、全身都在呼吸，这是另外一个，这个都是心很细的时候才能观察得到，懂意思吗、哦、我们刚开始是观察这边的进出，诶，当我们心细的时候发现那个毛孔都在呼吸，你可以观察到毛孔也在进出、哦、毛孔也在进出，嗯，这瑜伽师地论的一个讲法、哦、那当我们只要依着一个传承去修应该都 OK、哦，他如果按照属随止观环境所有一切有部的呢，他是习跑全身、 哦，就是全身都会感受到气息，进来的时候遍全身，哦，嗯。好，久久修习渐成呢，心跟息如影，如形影的不离，哦，最后呢会忽而心息不动，身心泯然入定，这就是修止成就。就是呼吸会暂时就停下来了，但是你不会觉得不舒服，就是你不需要 再有呼吸，在这个大概是一个 短暂的一个时刻，短暂的时刻，因为真正要没有出入息，要到四禅，这只是奢摩他成就，就是会有一个短暂时间，也就是我们一般不是会习进，对不对？然后会有一个空档，然后再习出。哦，就是进要出之前会有一个空档，懂意思吗？哦，你习越细的时候，这个空档就越长。哦，习越细，空档越长。哦，那忽而这个心习不动，大概就是这一个空档呢，就变得又更长了，所以大概在某一个一段时间，他会这一个心息不动，泯然入定，那就是修止的一个成就，嗯，好，这个所以这是属随止这三个步骤，所以止成就，那你这个时候你可以观察到你，有一段时间不用再出入息。哦，有一段时间，那表示你的身心会进入一种非常极静的一种喜悦的一个感受，哦，这到后面还会再谈，哦，奢摩他成就的一个相，哦，好，那这边导师有谈到修习的这一个修行者呢，他以细长为妙，哦，但初学不可勉强，以免伤气。什么意思呢？有些人为了要让这个习气啊，就这个慢慢吐，憋气慢慢吐，这个不行。但是自然变细，而不是说你吸进去，然后有没有这样慢慢吐，这个会伤到。懂意思啊？不要去控制它，它是一种很自然，你习就越来越细，哦，嗯。然后要习要均匀，哦，不要忽长忽短，哦，忽长忽短，这个都不是正常的一个现象，哦，所以要均匀，然后又要细长，哦，嗯，好，再来要谈这个避免的事项，哦，这边导师有特别提醒我们，就是说这个佛法的持习呢，本意在摄心入定，哦，是要修定，嗯，不要在身体上着想，哦，因为在修习的过程或者修定的过程呢，会出现一些身体的一个变化，哦，比如说修一修呢，特别是修出入习，很容易开始啊，哦，气动，对，啊，很舒服。会很舒服，就会迷恋在这样的一种舒服的一个情境，那你不会没办法得定的，懂意思吗？哦，你会出现一些这一种，如果是在正确的轨道上呢，你会出现一些大部分是比较舒服的一个感受，哦，那这个千万不要在身体上着想，哦，以前参加这个禅修活动啊，有时候会心得分享嘛，哦，曾经听一个小学老师，我这次收获非常的大，哦，他说他这一个20年的风湿啊关节这边，哦，在这10天的禅修里面全部都不见了，哦，因为他说那气都打通。因为那10天你好好专注，然后饮食又照顾得很好，哦，那就是那一种 是专注密集的训练，你很容易突破一些东西啊。他就说他风湿的关节脚关节这边的痛全部都不见了啦齁。这只是一个小成就，真正要大成就是要得定齁。 OK， 好。所以导师这边有谈到休息久了他会这个少腹充满齁，气很足发热，或是吸气呢直达这一个足根齁，跟指端就变成好像气全身通畅，懂意思吗？平常没办法修炼到这种境界，突然一打坐就达到这样的一个境界，或是觉得怎么样，气下这一个气息下达，开始跑，有这个微缕而言脊髓上升，就是随着这一个背骨气从这边上来，或气过的时候呢会感觉到有这一种光跟色还有声音，会听到一些好像很远的声音，或是会看到一些光，那导师说这些都是气息通畅生理上的自然现象，所以会有光是很自然的，会有光是很自然，所以不要这个惊奇夸炫，然后落入气功丹道的外道窠臼，就是本来要打坐得定，就跑去练气功，越练 越神奇，身体越好，这个很奇妙。这个打坐的人跟去练那一种法轮功的人比例是差很多的，法轮功非常多，因为或者是以前有一种我忘记，就是他们练一练身体会觉得很好，就很多人来参加，确实啊，这一些气功是会让身体好，但是呢再怎么好呢你不会长生不老，懂意思吗？都会要老的，都会有病的，你一旦你没有继续练或是哪一个环节，因为人会衰老嘛，对不对？以哪一个环节不对的时候，因缘这个健康的这一种因缘不是那么完整的时候，你就会生病，老病死是必然的，所以一定要这一种打坐主要是要得定发慧发智慧，这个才是我们修行的一个正道，那这个真理再怎么好，烦恼一来你还是随着烦恼跑，特别在死亡的时候，有没有智慧都会一考就出来了，好。再来习相的检择，那导师这边呢提到三个相，非风非喘非气，所以之前有谈到要以这个绵密嘛，所以导师这边说以微密云长为准为标准，要达到这个作为我们的准则，所以不能有风向，出入息如风鼓荡这样，出入有声那是太出，要不得，知道这是什么样子了，这个是这个叫风向了，但是曾经在南传国家有个道场是这样子修的，因为息很细看不到嘛，所以那个老师就说那你要用力呼吸，所以你听到里面就大家都在那边就是声音很大，那不要笑，因为初学有时候没办法专注了，擦绿油精了也有，因为擦了 会很辣嘛，就是那个相就很清楚，那这个都是一种过度的，那不能一直用，应该非风相非喘，他说这虽然出入无声呢但是不通力， 大家有没有鼻塞的那种感觉？大概指的是这一种情况啊、哦，如刀刮竹一样，一顿一顿，有形可见啊、哦。这个我能够举例，就是大概鼻塞的那一种情况啊、哦，鼻塞的一种情况，嗯，也非气象啊、哦。虽然通力，但是口鼻仍有这一个气入的感觉啊、哦。那这当然这不是我们要的一个。这是过程里面会出现的啦、哦、但是这个不是我们达到这种云常的一个最好的一个状态、哦、所以要达到这一种很绵密似有似无，所以导师说这个离此风向喘向气象呢，这个微密云长，古人形容悠悠扬扬、哦、若存若往，好像有又好像无、哦、你这个气象就是 很清楚，就是有气在那一边、哦、但是真正要达到标准呢，要若存若往，好像有好像无、嗯、懂意思吗、哦嗯、悠悠扬扬，若存若亡，大家记下来，在修数息的时候，悠悠扬扬，若存若亡，口诀要念，和这个非风非喘非气，这些真的都要念，大家不要笑、嗯、这个禅宗啊，这个因为我们去看那个语录才知道禅师怎么教禅，教禅之前呢都要念口诀的、哦，禅师问一个问题，大家要回答一个标准答案，那这个时候你才能够知道说依着这样的一个方法来修，懂意思吗？好，所以以上呢是关于这个正念的内容。正念导师这一段非常的长，所以 正念一直到这一个练习 就结束。那再来谈的是八段行里面的正知、哦、八段行就是信、欲、情、清、安，对不对、哦、然后正念、正知、思还有舍、哦、那我们已经谈完了信、欲、情跟清安，再来要谈的是刚刚谈的是正念的部分，接着下来要谈正知、哦，好，正知呢？导师这边一个记述，他说：“绝了尘与调，正知不散乱。”在正知这一个断行呢，主要是要去绝了啊、哦、昏沉跟调举。这个时候的昏沉调举呢，它是一种维系的昏沉调举。昏沉知道吗？想睡觉，心神就没办法集中。昏暗相，心是昏暗的、哦、调举呢就想到一件事情很兴奋、哦、在打坐的时候，在禅堂啊，昏沉的时候外相是什么知道吗？头会垂下来、哦、调举的时候呢头会上扬的、哦、真的，所以禅师一看你的这个头的一个位置，他就知道你是在正确的修还是在昏沉调举、哦、一般调举你头是会上扬，很奇怪的，很自然的、哦、就兴奋你头这样是最舒服的、哦、就这是禅师他们能够从外向能够看到、哦嗯、好，那再来呢就要谈这边这一个正知这一段分成五个段落了，我们一一来看。第一个呢是要说明安住所缘时要以正知来灭这一个尘跟调、哦嗯、好，以正念摄心达到安住所缘的阶段，前面是谈正念嘛、哦、那心能够安住的时候呢，这时候会有维系的昏沉跟调举会出现、哦、维系的、嗯、那就要以正知来灭除、 昏沉跟调举的过失，正知就是有点类似警觉了，哎，发现了，然后警觉。好，那这边导师先谈调举是什么？调举导师说这是贪分，染着可爱境，然后心呢被这可爱境不自在，就是被他拉着跑。你本来是要安住所缘，结果是被拉着跑的，引起心的外散。那昏沉呢，它是贪嗔痴的痴，跟痴相应的一种障碍，那是身心沉重，引起色心所缘力量低弱，然后呢对于所缘呢变得影像就会变得不明显，那这个是昏沉的一个相，这个是调举跟昏沉的相。这边问大家一个问题，这个调举的调什么意思？大家昏沉的时候会从蒲团掉下来，应该他在他应该在昏沉这边的。我们真的以前禅堂里面有人坐一坐是因为睡着了，真的砰从那个蒲团上面跌下来，因为他坐很高啊，坐很高。这边稍微谈一下225。这个掉啊，一般我们熟悉的一个意思就是掉下来嘛，对不对？如果大家去查词典，它是摇的意思，心晃动，摇摆不定，心晃动。调动高举，是处在一种这种上扬的一个心，是一种上在上，不是沉的一个状态啊。这个是经论里面，它有时候会用四个字来翻调举啊，调动高举啊，心调动高举，所以。调的动也摇也，懂意思吗？所以调举的相呢就是心摇摆，晃动，因为然后是对着这个贪爱的境想到一个兴奋的一个事件，那在经论里面它还会说明另外一个类似的一个心所、叫做散乱，有没有？散乱跟调举是不一样的，调举基本上它是缘这个贪爱境，基本上是一境，但是呢散乱是多境，很多个境，很多的所想到一下子想到很多的这一个境出现， 所以精神好的时候容易掉举，精神比较不好的时候你容易散乱。所以在晚上在静坐的时候，你很容易很多念头一直出来，控制不住。精神好，早上刚起来，如果你想到一个什么事情被他拉过去，你会一直想着那一件事情。就是这种在身心状态不一样的时候，会有不一样的一个心所会作为主要的一个障碍。散乱是基本上通常在精神比较没那么好的时候会出现。懂意思吗？大概是这样子。好，那初修的时候呢，妄想纷飞哦，或者是这个昏沉暗昧，这个跟修止全部相应的重大过失，它是容易觉知的，不是我们这边所说的昏沉掉举哦。我们这边所说的是已经心已经开始安住在所缘，然后还有昏沉，这个是维系的哦。所以导师这边先简择。此处的昏沉呢，跟掉举，它是维系的昏沉跟掉举啊，所以是这里所说是念即安住所缘呢，那应觉了维系的昏沉跟掉举啊。好，如果不能觉了呢，我们会误以为定力稳安稳啊，那就会停滞的不再进步，日子一久，反而会退落下来。在禅宗啊，有一种一个术语叫做一滩死水，听得懂吗？就是说你这边打坐脚一盘三个钟头好像很快就过去了，但是你的心呢不是一种安住明显的一个状态，一滩死水啊。好，大家去感受一下。好，这个就是有这个维系的昏沉跟掉举没有去处理。所以不要以为这个，哎，我打坐功夫好，我一下子这一个一想要这个出这个下坐的时候，哎，两个小时过去了哦。大家不要高兴太早，你要去审查刚刚的过程，你是不是都是很这一个安住而明显的一个状态。所以在正念的时候呢，导师说这两个相要去把握，安住跟明显。这个所缘境要明显，很清楚的。你安住什么样的所缘，它必须要是非常清晰的。比如说佛像要非常的清晰。出入喜，你每一个过程，每一个环节啊，你都是很清楚的，没有遗落，懂意思吗？那这个就在正确的这个轨道上，要不然。很可能就是导师这边所谈的，或是禅宗所说的一滩死水。好，那怎么样来对治呢？那导师这边有谈到，在修习中，你可能会觉得影像不安定或是不明显，所以这个是什么？检查我们的所缘，对不对？然后或者是觉得心力低弱不能猛进，这个都可以感觉知得到哦。所以检查心品，所以检查所缘，检查心品。所以到一定这个修学的安住的时候呢，我们要在坐意哦，要去检查这一个影像安不安定，检查心力哦，有没有低弱哦，能不能猛进。要坐意去检查，若没问题，继续回到所缘安住，懂意思吗？就是到一定的一个时间之后呢，要再坐意来审查一下，到底有没有这些情况。那如果有这两种也不安定呢，低弱不能猛进，那就是维系沉掉的证明。 那所以自己要去检查的啊、哦，自己要去检查。那导师这边有提到，这只要正念安住，好、哦，发现这些情况的时候，再做一把那个所缘的影像，再把它从内心升起，好、哦，然后念念相续，就绵密照顾，就能够升起这一个正知，哦，正念安住，相续意念，绵密的照顾，就能够升起这一个正知。所以导师这边谈到正知怎么样升起，由正念来升起、哦、好，那这个正知这个心力一集中的时候呢，因为你这个念一集中，你就知道你到底有没有力量，懂意思吗、哦、那你心力一集中，你就能够升起正知、哦、你就知道你现在的情况是怎么样，你就可以发现，懂意思吗、哦、你就可以发现这些尘跟调，所以知道尘调升起呢，或者要起来，那能使心不向散乱流去、哦、所以这个正知呢，要使心呢不向散乱流去。好，这个是升起正知的时候，就能够排除这一个维系的昏沉跟调局、哦嗯。好，再来就是思了、哦、如果不是太严重的时候呢，当然正知一升起、哦、就能够把这个状况排除。但是呢，接着下来就是要有那个作为，有一些不是正知升起就能够排除的、哦、那就要用思来对治、哦、接下来的一个断行就是思、哦、那思这边导师也是用了一个寄送、哦、这边提到为断而作行、哦、为了断这一些维系的昏沉，你要有所作为、哦、切勿随笔转。正知抓到了之后呢，你要开始有作为、哦、所以正知产生一种不让心散乱、哦、的一种刚开始的一个动力。但是如果这个维系昏沉这个深重不容易遣除、哦、那就要用方法、哦、好，导师这边谈到觉了到维系的昏沉跟调举，假使由他去、哦、或因这个沉调过失深重不容易遣除啊，就想说啊，算了吧、哦、反正我这样做也不错、啊、两个小时很快就过了、哦、这是不对的、哦，好，那这个就是不作行，就是放任这些维系的昏沉跟调局、哦、那这个时候要以这个思要作意、哦、来对治它，才能够达到灭除沉调的目的、哦、思呢就是推动心心所而使有所作为的一种心的活动、哦、就是推动一个方法来对治它、哦、好，所以导师说为了断除沉掉而以思来作行呢，而不要让这样的一个沉掉这一个等流或是增长下去，懂意思吗？等流就是不断的串习，或是让它又更变得更强大。好，那再来要讲怎么样来对治、哦、那怎么样的作行、哦、以思来推动这样的一个作行呢？那这边提到，如果沉掉不是太严重的时候呢、哦、当沉相现前、哦、 就举心使他明了有力，提起一个心念，哦，懂意思吗？提起一个心念，嗯，让他 明了有力、哦，或者是修观察，这个是一个总说了，哦，这是个总说，那详细的内容导师在后面才会把这个 细节谈出来、哦，就是举心使他明了有力，哦，就是作意，嗯，就是发现，欸，在作意把这个念呢，再让他这个加强，哦，提起心力，哦，修观察思维，做思维，哦，那调相现前呢，就是心态这个活泼的时候，哦，那要下心使他舒缓，哦，就不要作意，就是放松，哦，心不要有让这个心能够舒缓下心了，哈，哦，嗯，或者是这个专修安住，哦，就是再把这个所缘呢提起。所缘提起，也就是你们昏沉掉举，我们心就被抓到某个东西，就不要去理它就好。下心就是不要去理它，这是一个方法，或是做这个作意，把心呢再把它抓回来，安住在所缘境上面。再提起这个正念，嗯，这个是前面是对治调，而尘这边是对治这个调，哦，嗯，好，所以在修止过程中，举心或是下心呢，修止或修观，哦，有随心的情况而应用，以达到平衡、中正、平衡，就是达到中间。哦，不偏不倚的一个情况，哦，举心下心修观或是修止，哦，前面有谈到这一个修观察就是修观了，哦，嗯，那修止呢就是把心再抓回来安住所缘，哦，那这个是修止，嗯，那这边导师有举了一个譬，他说像骑马一样，哦，马向左就拉他向右，哦，向右就拉向左，以这个向中间持去为标准，哦，好，但是呢如果这个沉掉严重不易遣除了呢，就要修特别的对治，哦，特别的对治。那这边导师有谈到沉默重的修光明想，光明想平常要去训练，哦，你要自己去取这种光明相，你这时候才能光明想才会现前，大家听得懂吗？平常比如说这个取日光好了，哦，或是取这个月的一个光明，哦，日光明是比较强的啦，但是你不能眼睛直视着太阳，会受伤，哦，一种方式的，你可以闭着眼睛，哦，然后这一个面着太阳，哦，你会有一种影像，感受到那一种太阳那种光，懂意思吗？哦，那你要去取这个像，当你昏沉的时候，你要去作意这样的一个像，你的那一个昏沉就会被排除，懂意思吗？哦，那或者是修菩提心，或者是可欣喜的功德，想让心活泼，嗯，欢喜的，哦，那如果调举重要修无常，哦，或是可厌患的，比如说那个不净观那一类，哦，等等。好，那这个以上呢是关于这个 对峙了哈，所以再来呢，就是等沉掉息去呢，再依本来所修的安住所缘来进修，所以这时候已经插进来对治法了，对不对？好，假设我们本来是修这一个出入息，突然昏沉掉举，好，那你要作意无常，好，我这个生命已经不多了，还在那边浪费时间，懂意思吗？好，修无常观等等，好，等这一个掉举排除之后。再回过头来安住所缘，好，那以上是关于这一个思的一个内涵。我们刚好时间，我是7:55，那个很快一点是吗？我们休息10分钟，我们下一节课再来谈这个舍，到舍就快到得定了，大家快得定了。先休息一下，要不然真的入定。